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在这里非常欢迎你进入到专门为我们回族的 Dosti 所设立的节目恩典与真理。
对，我们希望能够把天心的教导，把主尔萨整治我们的好消息传给每一位听众朋友，让你的生命呢能够得到重生，能够从上而来得到丰盛的赏赐。天成老师啊，今天早上呢，我见到我们电台一个听众，他留言说他家附近呢雾霾笼罩着，眼睛都非常的迷糊，能见度不足50米。他开玩笑说，连对面站着什么人、什么事情，他都看不清楚。
哦，说明这个雾很大。那如果你开车的话，真是很紧张，
很有危险的。对。
那我曾经很久以前，我去到中国的北方，也是前面的车的那个牌照都看不到。
哇，这么夸张！
你想想那个车呀。几米的嘛，也就2-3米的距离，你不敢开快的，因为你不知道前面那个车到底什么时候能停下来。
对，
所以呢，如果你去到一个地方，你路又不熟，你不知道那个方向，那你是非常紧张的。
哎，我倒是有类似的经历。有一次呢，我去上课，一个新的上课地点，当时大概是晚上7-8点左右，我从来没有去过那个地方，我手上只有手机导航系统，我发现这个导航系统也是坏坏的，他把我指错了一个方向，结果呢，我就
绕了一个大圈，
绕了一个好几个大圈呢。明明已经经过到那个上课的地点，可是导航就把我导到另外一个方向去了，心里非常的慌，因为很焦急，第一天上课不想迟到，可是最后还是迟到了，特别在黑夜里头迷路了，真的会惊慌失措的。
嗯，非常的紧张，而且呢，你不知道前路到底怎么去走啊。那在人生的里面，如果你遇到你的人生的路不知道怎么走，你的前路又是盲目渺茫的，那你是如何的往前走呢？
是，
这就是我们所面对的狭缝之光，一个真实故事的人生的写照。那么上一次我们讲到，在这个家当中，他们所面对的这个好像这个很贫苦而且是很困难的当中，他们人生呢不知道往哪里去走。
对，生命中我们如何看清前路，我们如何走出重重的迷雾了，你需要生命的导航者，导航者能够帮助我们避开很多的危难，能够帮助我们躲开许多的障碍。到底是拐走还是拐右，到底是直走还是停下来，有些时候人真的很疑惑，走在这个十字路口，你根本不知道做什么的决定，你生怕如果做错决定的话将来就会后悔。但我们不用害怕，因为你可以找到生命的导航者，就是上主，并且他给我们有机会能够翻开天经，天经就是最好的生活指南针，里头也说了，经文说天经都是上主所漠视的，有几个目的，在教训，在督责，在使人归正，在教导人学义上面都是有益的。所以当我们勤读天经，你就能够知道，哎，到底人生要往哪个方向走才是最合适，才是上主所喜悦的。
对，来到上主面前能够专心的依靠他，也同时透过天经我们认识上主的心意。接下来我们在狭缝之光，我们一起来听苦难来自安拉的考验。
不同的人物，不同的经历，但他们都在讲述同样的故事，那就是在黑暗的世界里寻找光明。
不同的处境，不同的遭遇，但他们都在问着同样的问题：
为什么生活是这样的痛苦？ 我如何走出困境？
我的信仰真的可以帮助我吗？
上主有没有听到我的呼求呢？
有的，狭缝之光带你找到出路。
他们就咬紧牙关照顾傻儿子和怪胎孙子吧。有时老妻子会想，老人家如此虔诚，能否换来一个全家上天堂的祝福呢？老人家听了以后反而训了妻子一顿，认为这样想是冒犯安拉。老妻子就不再追问了，但他感到疑惑，可是没有人可以准确告诉他，他也读不懂古兰经。阿訇只是说要虔诚和顺服，却没有明确虔诚和顺服能否换取天堂。天堂是一个不确定的答案，却又是他渴望确定的最后答案。然而如果现今不虔诚，那天堂就肯定是渺茫了。如此说来，虔诚还是一条路，一条不知道尽头在哪里的路。
诗篇121篇1-2节说，我要向群山举目，我的帮助从哪里来呢？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真实的人生经历，真实的生命转变，狭缝之光引导你进入光明的未来。
又一个平静的中午，媳妇儿离开以后，老夫妻到田里都会抱着孙子一块儿去。他们把孙子紧紧地系在老妻子的背上，这孙子呢也总是乖巧，从来不哭，这让老妻子呢省心了不少。家里呢也只剩下傻儿子，因为自从媳妇儿出走以后，这儿子就不干活了，总是躺在炕上，也不说话也不动。老母亲以为自己的儿子能够接受这事儿，可是都已经过去一个月了，儿子还是那样。哎，这老母亲越发担心起来，可是她也不知道可以怎样帮助自己的儿子。那一天老夫妻回家准备做饭时，哎，他们发现儿子不在家，这让他们有不祥的预感。这情景似乎很熟悉，才发生不久，难道苦难总是在平静和不觉察的日常中突然降临吗？那天媳妇儿走了，现在儿子也要走了，这不会是真的吧？老夫妻拒绝相信，他们宁愿认为儿子只是想出去透透气，下午就回来了。所以他们故作镇静地如常做饭，然后呢在午休，下午再去田里干活。只是那一天下午他们比平时早歇了工，就收拾回家了。他们觉得这时候呢儿子肯定已经在家了。老夫妻自己都没意识到，他们的脚步都比平时快了许多。其实他们真的想快点回到家，看到儿子在家他们就安心了。但结果他们到了家，家中果然是空荡无人啊。到这时候他们才相信儿子是真的走了，像媳妇儿走了一样。老妻子再也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哭得撕心裂肺。老人家他在房子的一个角落里坐着，一句话也不说。妻子这撕心裂肺的哭声似乎把他们推到了尽头。什么天堂的路啊，那唯一能看见的路如今都似乎不再存在了一样，眼前什么都没有，除了绝望的黑暗和死亡。 一个悲伤的晚上过去以后，第二天天还没亮，他们也就醒来，然后抱起孙子又到田里去了，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这是他们抵御痛苦的方式吗？好像就是把它看作从未发生一样，忽略了，如常生活，不追问也不抱怨。可是很显然，家中这位老妻子没有自己老伴儿那样功力深厚，她在寂静的晚上还是会哭泣。走在街上，他也时常在问村里的人有没有见过他的儿子。渐渐的，整个村的人也都知道了，他傻儿子也不见了。村里的人都格外同情这个家庭，但也没有人知道怎么安慰他们。就连阿轰也只是说了愿安拉祝福，愿安拉赐平安。但是这一句愿安拉祝福或者愿安拉赐平安倒是真是刺激到了老妻子。她装着微笑感谢阿轰，但是心里却非常讨厌这样的话语，因为她很显然没有得到祝福，也没有平安，她觉得自己以后也不会有。但老人家的反应与妻子好像不同，她好像功力非常深厚，俨然风浪再大也让他不动摇，他就像一块岩石一样一成不变，甚至是无情无欲无悲无喜。在他老妻子眼里，老伴儿这境界可能比阿轰还高了吧。但这又如何呢？儿子能回来吗？他每逢想到儿子，心里就隐隐作痛，甚至他猜测儿子可能已经死了，被饿死了，或者甚至被别人打死。为了孙子，老妻子知道他必须要活下去，哪怕苦难从不间断。孙子安静地躺在炕上，医生说这婴儿是天生的双性人，但是雄性呢是这孩子的真体，雌性特征是假体，没有功能的。但老夫妻其实听得稀里糊涂，什么真体假体的。总之按医生说的，这孩子将来可以通过手术呢还原孩子本体的性别。不过老夫妻听到这一点呢，就还是觉得有点希望。于是从那天开始，老夫妻一直把这婴孩看为一个男孩，这也是一份希望，使这老妻子、老母亲、老奶奶终于可以放下了死的意念。
请听下一集故事预告。
真的很难想象，这样就过了八年，老妻子看着孙子一天一天长大，那样苦的日子竟然都走过来了。老妻子知道这一切都不是必然的，她知道自己的老丈夫肯定是向她的安拉感恩，老丈夫一定认为这一切的资源都是从安拉而来。老妻子不否认，只是她从未确切领会来自安拉的帮助，正如她从未听过老丈夫向安拉直接透过语言祈求安拉可以帮助他们一样。多少次她苦不堪言时，她迫切地想直接用熟悉的方言向安拉求，全能的安拉肯定能听懂任何语言。老丈夫必如常生活，每天照样去清真寺。其实她不知道老丈夫去清真寺是求个人修行呢，还是求帮助。反正最后还是她忍不住四处打听，看看哪里有资源可以帮助他们。她一个一个电话打，最后竟然连接上来自城市的资源，那是一所特殊儿童中心。 他们一听到这孩子的故事，二话不说就免费接收了这孩子，只是他们要搬迁到城市去。
困境和绝路好像前面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面对，但是在这个绝路的当中，其实有一个带领者，他要带领我们重新走人生的道路。
对，就像上一部分我们说到生命的导航者，只要你知道谁是你的导航者，人生旅程你就能够安然无惧的一步一步的跨下去，越来越接近那个终点。终点就是我们美丽的天家。很多人都会说人只活一次，没有人敢说你的寿命能够长达80或者90多岁，
没人敢保证，
没人敢保证八十九十在中国人的眼中就非常的有福气。那如果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已经离世呢，那不就是很可惜吗？所以请记住，人只活一次，千万不要走错，也不要到最后的阶段才懂得去后悔。很有福气的就是我们相信主而下，早早认清楚谁是你的生命导航者，你就早早能够得到满满的祝福了。
嗯，这个导航者他愿意将他的恩典救恩赐给我们，所以我们随时将我们的生命交托给他，让他来带领我们，来掌管我们。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行在信实恩典中，之后我们在主实在的应许当中，我们一起来听主对得胜者的应许。
神领我进入美地，有山有谷有泉源，他为我有丰盛预备，我必定一无所缺。
我心向往主的应许，主的话与我必遵行。
前行，我行在耶和华的信实恩典中，信实恩典中，我行在耶和华的信实恩典中，信实恩典中。神领我
天经诗篇89篇34节说，我不违背我的约，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话。
真的吗？人说的话常常反悔改变的哦。
主尔撒说，天地都要逝去，但我的话绝不会逝去。
人都是出尔反尔的，你怎么证明天经当中上主说的话就是正确的呢？
哥林多后书1章20节， 因为真主的一切应许在麦西哈里都是肯定的，因此我们借着他说阿敏，使荣耀归于真主。
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三节，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守信的。
请听主实在的应许。
主对得胜者的应许，主对推雅推拉教会得胜者的应许，
主对推雅推拉教会得胜者的应许。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我又要把晨星赐给他，引之乐启示录二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
推雅推拉教会时代是从天主教成立，也就是主后五百九十年直到主再来，但它最兴盛的时期是从五百九十年到一五一七年马丁路德改教之时。经文中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是指到在千年国度里他要与主同作王，满有权柄能力治理列国和全地，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主又应许要把晨星赐给他，晨星预表了启示，这表明主尔撒将启示赐给他们，使他们成为那黑暗时代中的见证人。马丁路德就是其中的一位。例如他们不拜玛利亚和一切先圣的雕像，也不参与政教的联合，只持守真理。主这个应许也同样的赐给现今那些不崇拜偶像、不崇拜属灵伟人、只高举基督、持守主道的人。另外晨星也表征主自己，说明主将自己赐给他们，做他们的赏赐。主赐给撒迪教会得胜者的应许，
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引之乐启示录三章五节。
撒迪教会时代大约在主后一五一七年直到主再来，但他最兴盛的时期是从一五一七年直到十八世纪，也就是更正教时代。那时虽然恢复了因信称义的真理，但大多数信徒的光景都是有敬虔的外貌，却没有敬虔的实际。难怪主对他们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为什么主应许将白衣赐给撒迪教会的得胜者呢？白衣表征圣徒靠着主所行出来的义行，因为那个时候的得胜者靠主过义的生活，显出主的美德，活出主的见证，所以主应许他们要穿白衣与主同行，说明他们在主回来的时候要显明出主的圣洁和荣光，与主同行，并且有份于被请赴羔羊的宴席，也就是一千年荣耀的国度。主更应许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的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是指到表明他们特别蒙主应许、表扬、称许，是何等的有福。请问你羡慕有这样的赏赐吗？过称义的生活，显出蒙主称许的见证吧。
我们人本来是不配的，但是上主爱我们，依然白白的把永恒的恩典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所以亲爱的朋友，只要你相信尔撒，你的名字也可以被记在生命册上，你也不用被扔到火湖里，反而能够与主永恒的在一起，也不用跟主永远的隔绝，因为你我都是得胜者，我们都能够享受属天的满足。
我们在绝路的当中能够继续往前行，我们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能够得胜，不是因为靠我们自己，而是靠我们的主尔撒麦西哈，因为他已经得胜了一切，他从死亡中复活，坐在宝座上永远掌权。
对，所以我们作为信徒，我们活在世上一定要有勇敢的心，我们除了信靠尔撒会一步一步的带领之外，也得坚持到底。譬如我们看过很多的新闻，知道有的新婚夫妇结婚没多久，丈夫就患了重病，很多的经济的压力都落在妻子身上，但是他为了爱家人的缘故，他愿意承担这个重担，并且带着勇气坚持到底。同样的，为什么我们人活在世要坚持到底？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个目的就是希望为主做更多的事情，即便忍受许多的逼迫，即便面对很多的批评，我们也要传扬这个佳音，把这个好消息传到每一个人的心中的。
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载伯尔诗篇14:27，
却永远坐着为王，为了施行审判，他已经设立宝座，他要以公义审判顿亚，按正直判断万民，主要给受欺压的人做堡垒，做患难时的堡垒，认识你名的人要托靠你。主啊，你从未丢弃寻求你的人。
主从未丢弃过寻求他的人，因为他是爱我们的主，更是做宝座永远为王的主。希望我们的 Dosti 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系。
对，期待你的回应。你可以随时发电邮，电邮地址是良友的汉语拼音四 HN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又或者随时发短信过来，手机号码是13229966 122，前面呢记得要注明恩典两字，把你的故事，把你对信仰所有的疑问，你都可以随时跟我们两位来分享的。
对，或者有什么样的意见，有什么样的提议，都可以告诉给我们。好了，我们时间就到这里，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赵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